各位晚上好，这里是萤火虫日记，我是蓉蓉。如果你在我的喜马拉雅的萤火虫日记专辑里面搜索玩命两个字，就会跳转出来一条声音。你有玩命爱过一个姑娘吗？这是在2015年的5月份录制的一条故事，来自于作者宋小军。在这几年当中，还是有听友经常来提起这个故事，然后问我说什么时候再讲宋小军的故事呀。这个故事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再来讲一个宋小军的故事。以下的时间一起来听。我们在生命中会爱上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未必能走到一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爱。其实也没有什么能妨碍我们去爱，只是有些爱也许注定要成为回忆，注定要放在心底。世界上有一些事儿是坚决不能做的，做了就有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说抢了好兄弟的女朋友，抢了闺蜜的男朋友，比如出轨之后被老婆在一个荷尔蒙分泌旺盛的夜晚捉奸在床，比如参加前任的婚礼。当然世界上总是有不怕死的。苏雨和晨晨结婚，我们这些当年的好朋友都收到了请柬。很多朋友因为请不了假，路途太遥远，老婆生孩子来不了。我原本也不太想去，直到我接到许畅从大西北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打来的电话。许畅在电话里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许畅说，苏雨真的在30岁之前嫁出去了，可怜了那个年少无知的我。我有些疑惑，问他，你大老远赶回来参加前女友婚礼有意思吗？这不是找虐吗？许畅说，我就是回来找虐的。许畅时间算得刚刚好，在婚礼开始的前半个小时赶到，风尘仆仆。在大西北开矿的日子，让许畅的皮肤像戈壁滩一样黝黑坚固，寸草不生。我们这些当年的好朋友被安排坐在离舞台最近的一桌，婚礼挺温馨，当然也少不了最俗气的环节，那就是找一个参加过选秀节目的歌手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唱一些口水歌曲。我们说起少年往事，回忆就劈头盖脸地袭来，大家都很感慨。许畅哈哈大笑，兴奋的有些不正常。闹腾的歌手终于下台，婚礼正式开始。晨晨人模狗样的上了台。在俗气的婚礼进行曲中，终于出现了最有创意的环节。苏雨选的伴郎和伴娘都是男人，作为伴郎的男人穿着西装严肃正经，作为伴娘的男人是个矫健的胖子，穿着裙子，头上戴着白色的头纱，同样严肃正经。苏雨这样的出场方式惊呆了全场，不明就里的亲友有的哈哈大笑，有的目瞪口呆，有的大脑开始频繁闪退。我们看着这样违和的画面，不得不赞叹苏雨请男人做伴娘的创意和魄力。许畅看着穿婚纱的苏雨，一下子安静下来。人生中总有一些时刻，我们会从热闹中突然沉默下来，这种沉默背后也许有千言万语，也许什么都没有。许畅就这样看着苏雨的父亲把苏雨的手交给了晨晨。我有些担忧地看着许畅，他脸上却还带着笑。台上新郎新娘交换戒指，说我愿意，接吻。苏雨似乎完全沉浸在幸福中，并没有注意到台下沉默中脸上带着傻笑的许畅。突然许畅拿起桌子上的一瓶洋河大曲，咕咚咕咚灌了几口，蹭蹭地站起来冲了出去。我拉了许畅一把没拉住，心想坏了，要出事儿。接下来的画面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甚至因此留下了恐婚的阴影。许畅跌跌撞撞地冲到台上，看了苏雨一眼，然后飞身扑到作为伴娘的男胖子身上，如同两颗彗星相撞，胖子应声倒地。 许畅压在胖子身上劈头盖脸地亲了下去。所有人都被这样的画面惊呆了。紧接着，许畅从男伴娘身上爬起来，走到宋宇面前，在所有人都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对着宋宇喊：宋宇，祝你幸福。不等宋宇回应，许畅就跳下台，绕着场子像个神经病一样奔跑起来，边跑边脱自己的衣裳，很快把自己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内裤上海绵宝宝笑得风生水起。许畅边跑边喊：宋宇，祝你幸福。在大多数人多年接受的常识教育里，这样的场面实在是过于超现实。晨晨嘴角抽搐，亲友们的下巴掉了一地，来不及捡起。我和好朋友们都站起来，看着正在绕场裸奔的许畅不知所措。我瞥见苏雨，奇怪的是，苏雨全程安静地看着许畅，泪流满面。许畅被保安扔出婚礼现场的时候，苏雨已经哭倒在地。我们都认为许畅一定是因为受到了太大的刺激，所以精神紊乱了。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和许畅在路边撸串，在烤羊肉串的烟雾中，许畅再一次讲述了他和苏雨的少年往事。许畅、苏雨还有我在高三这年是同班同学，苏雨是公认的好学生，如果考试的时候不赶上生理期造成的内分泌紊乱的话，苏雨能把150分的数学考到148分，英文卷子大概只会错几题听力和阅读理解。至于我，理科白痴，永远弄不懂数列、三角函数、动能定理，别人的上课时间就是我的睡觉时间。许畅比我好不到哪去，因为在理科方面非凡的造诣，我和许畅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甚至清楚对方一周梦遗几次。许畅和苏雨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一节关于钠水反应的化学实验课上，实验结果我现在都记得。首先，钠会浮在水面上，接着钠会溶解成一个闪亮的小球，并在水面上四处游动，发出嘶嘶的响声。如果水里滴入了酚酞，试液会变红。没错，就是这个简单的实验，许畅玩出了花样。许畅偷了一大块钠，趁苏雨不注意粘在了苏雨的座位上，苏雨坐上去之后浑然不觉。几分钟后，苏雨的屁股底下发出了嘶嘶的声响，然后我们就看到苏雨屁股上冒着烟雾，纵声尖叫着奔逃。许畅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滚落在地上向全世界通报他是凶手。许畅吸引女孩子注意的方式让我不得不膜拜，做得一手好死啊。许畅却有自己的理论，想要让女孩子对你印象深刻，就两个方法，要么对自己狠，要么对女孩子狠。事实证明，许畅的作死行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苏雨从此不再跟许畅说话，甚至不再正眼看他。作为班花，男生们排着队找苏雨复习功课，而苏雨和隔壁班一个学霸走得很近，两个人经常一起做习题集，多次被目击在操场上散步。这件事儿被我们引为奇耻大辱，我们自己池塘里的鱼竟然被别人的鱼钩钓走了，这跟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在皇帝的龙椅上自拍有什么区别？许畅反省道，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直到有一天，许畅发现苏雨在办公室里挨训，他急坏了，隐隐约约听到班主任问苏雨那个男生是谁。许畅认定是苏雨和学霸走得太近，可能影响到了成绩，所以才被班主任训斥。许畅突然就冲进办公室，一把把苏雨拉到自己身后，义正辞严，老师，其实那个男生就是我找苏雨复习功课来着。苏雨和班主任都惊呆了，班主任不动声色地甩出一摞试卷，说了一句，那你们一起去参加奥数比赛吧。许畅扫了一眼傻了，试卷上写着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测试题。许畅在学校里经常惹事儿，有一次苏雨无意中提到想吃烧烤，许畅就偷偷买了一包炭在宿舍烧烤，被宿管员发现，班主任气坏了，通知了许畅的家长。 苏雨站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门口，看着许畅被五大三粗的老爸一巴掌一巴掌的拍，好像打的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儿子，嘴里还念叨着，让你不学好，让你不学好。在许畅的老爸扇到第十八掌的时候，门被推开，苏雨走过去，冷静地站到许畅面前。许畅一惊，使劲地往后拉苏雨，苏雨甩开他的手，对许畅老爸说，叔叔，你别打他了，是我让他考的。许畅老爸的巴掌悬在半空中落不下去，呆呆地看着这个一脸倔强的女孩。许畅站在苏雨背后，看着她倔强的背影，很感动。这件事结束之后，苏雨就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和强迫许畅学习上。许畅不再跟我一起上课睡觉，不再跟我爬墙出去上网，甚至不再跟我一起去食堂吃饭。取而代之的是，许畅一日三餐都和苏雨一起吃，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假装不认识，各自手里捧着一本英文字典，边吃边背，偶尔抬起头看对方一眼。大概两个人发明了某种电码，用眼神互换信息。晚上，许畅拿着小手电，缩在被窝里闷头苦学，只有偶尔不小心放了屁，才把头探出来喘口气。时间飞快，高考很快到来。考完最后一门的那天晚上，许畅和苏雨在小树林里散步，两个人走在晚风中，各怀心事。苏雨突然问许畅，如果我们不能考进同一所学校怎么办？许畅笑了笑，对苏雨说，你放心，你在哪儿，我的青春就在哪儿。许畅没能和苏雨考到同一所大学，但是他努力和苏雨来到了同一个城市。许畅选择了一所专科学校，同时选择了一门非常霸气的专业，矿产资源管理与研究，翻译过来就是开矿的。大学正式开始，许畅每天逃课，跑来苏雨的学校和他一起上课，晚上抢在宿舍关门之前再赶回去，经常被开门的大爷关在门外，不得不毫无廉耻地跟大爷套近乎。看着许畅每天疲于奔命，苏雨很心疼，但是又舍不得有许畅陪她一起上课的日子。要知道，像苏雨这样的女孩子，身边没有男朋友，会多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是苏雨主动提出，要不我们一起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要是太晚了，你就别回去了。许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苏雨竟然主动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跟直接说，许畅许畅，我们睡觉吧，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要求进步的社会主义新青年，面对苏雨这样过分的要求，许畅当天晚上就开始拼命找房子。从此以后，两个人就过上了小夫妻的日子。许畅坦白，自己经过整整两个学期的努力，包括装可怜、装失眠、装阑尾炎，才最终和苏雨睡在了一张床上。许畅说，那时候我恨不得在那张床上和苏雨一起度过余生。有一天晚上，许畅和苏雨正在床上互相打闹，就在准备正式进入主题的前三分之一秒，门突然被敲响，两个人停止了动作。许畅非常不愉快地喊了一声，谁啊？门外一个声音杀进来，苏雨，开门。许畅愣愣地看着脸色惨白的苏雨，不明所以。许畅只穿着内裤，打开门，一个男人站在门口，杀气腾腾。男人看了许畅一眼，径直走进去。苏雨衣冠不整，低着头喊了一声，爸。许畅差一点大小便失禁。苏雨的老爸环视四周，看着已经初具规模的小家，地上散落的黑色内衣，以及站在原地吓成狗的许畅，良久才对着苏雨说出了一句话，回去。从此之后，苏雨只能偶尔偷偷摸摸地来到两个人的小窝。许畅兴奋地说，这么一来竟然有一种偷情的快感。苏雨笑着打他，两个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情侣之间特有的低智商的对话。要是以后你不跟我结婚怎么办？不可能。假如你就是没娶我呢？ 不存在这个假如。许畅，你以后要是不娶我，我就嫁给别人，而且你还得参加我婚礼，在我婚礼上你还得亲吻我的伴娘，到时候我一定找个男人当伴娘，最好还是个胖子。对了，你还要穿着海绵宝宝的内裤在婚礼现场裸奔，并且高喊着苏雨祝你幸福。太狠了吧，你要是娶我不就没事了？你非我不嫁，我非你不娶啊。穿梭在谁的身影，直到天色微明都消失的无踪影，晚风轻轻飘荡。低智商对话进行完毕，许畅翻身压住了苏雨，两个人开始进行身体交流。通过苏雨提供的信息以及许畅周密的调查，许畅终于找到了苏雨爸爸突然精准出现在小窝的原因，那就是有人告密。这个人就是苏雨的大学同班同学晨晨。晨晨这小子一直对苏雨有非分之想，在观察跟踪了苏雨一段时间之后，锁定了两个人同居的地址。晨晨在学生通讯簿上找到了苏雨父亲的电话号码，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大意就是你女儿和男人同居了，末尾附上详细地址。作为一个父亲，看到这样的短信顿生杀机。你的一封信，许畅气坏了，半路堵住晨晨，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晨晨作为本地高富帅，找来了狐朋狗友堵住许畅。许畅虽然骁勇善战，但双拳难敌七八手，十秒钟之内被打趴下了。就在许畅拼命护住自己的脸和小鸡鸡，准备放弃抵抗的时候，苏雨捧着一个泡沫灭火器冲出来，对着晨晨以及晨晨的狐朋狗友一阵狂喷，硬生生把一群黄种人喷成了白化病患者。许畅跳起来拉着苏雨就窜了出去。许畅说，大学四年也许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四年。如果他想依然芬芳在寂寞的晚上，还是不要思念我的方向，我的一首歌想唱给你听。可是人生够长，青春却苦短，就像是我们爱吃的辣条，总觉得还有，但吃着吃着就他妈的没了。毕业不由分说的到来，苏雨在外企校园招聘的第一个环节就拿到了 offer， 许畅却因为专业不对口，找工作比在小笼包里找小龙女都困难。许畅很失落，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女朋友那么优秀就更失落了。苏雨安慰许畅，没事儿，慢慢找。三个月过去了，苏雨已经入职，过了试用期，在外企干得风生水起。许畅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房租都是苏雨付的。就在许畅即将堕落的时候，一个工作机会找到了他，但是工作地点不在本市，而要去大西北，简单的说，就是去大西北和工程队一起开矿。许畅列举了1000万个参加开矿的好处，但是苏雨少有的情绪激动坚决反对。许畅不敢再提，只能先斩后奏，偷偷地买好了票，留下了一封信，趁着天还没亮偷偷地爬起来，在苏雨的脸上亲了一下，溜了。在去往大西北的火车上，许畅第一次流下眼泪。分隔两地的日子显得无比漫长，许畅感觉自己和苏雨处在两个不同的时空，苏雨的一天就是自己的一年。他第一次觉得度日如年这个成语如此贴切。许畅的归期一拖再拖，错过了两个人当年所有的纪念日，苏雨的生日，苏雨阑尾炎康复纪念日，苏雨所有的安全期。在此期间，苏雨被上司性骚扰，被主管排挤，被父母逼婚，被闺蜜取笑。许畅只能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苏雨，苏雨总是说，我没事儿。时间和距离是很奇怪的东西，我们都坚信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时间和距离， 其实爱情里所有的磨难都不可怕，最可怕的只有两个字，消磨。许昌在大西北找到了矿藏，和工程队一起没日没夜的探测开矿，加上手机信号非常不稳定，很久没有给苏雨打电话。好不容易挨到了休息，许畅找了当地地势最高的地方，爬上树给苏雨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苏雨轻描淡写地说，许畅，上周三晚上我胃疼得快要死了，我就想我不怕死，死前我也得给你打个电话，结果电话总是不在服务区，最后我打给了晨晨，他送我去了医院，陪了我一晚上。你跑哪儿去了？怎么还跑出服务区了呢？苏雨轻描淡写的语气让许畅悲从中来，趴在树上泣不成声。爱情需要相濡以沫，唯独经不起消磨。
情别走丢，在这四季如春的冬天回眸，在这如诗如酒的冬天里吹白了头，那个爱着至尊宝的紫霞也忘了春秋，那个一起写着永不飘散的故事还有，那个冬天路过还有。
许昌在大西北待了10个月，成功找到了矿石。在工期结束的当天，许昌兴奋地打电话给苏雨，想告诉苏雨我就要回去了。结果在许昌开口之前，苏雨一句话就把他砸进了谷底。苏雨说，许昌，我很累，我们分开吧。许昌风风火火地赶回本市，他认为一定是晨晨趁虚而入，打算冲回去揍晨晨一顿，然后强行推倒苏雨，好好恩爱一番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许畅回到他和苏雨租住的小区，看到苏雨的左腿打着石膏，在晨晨的搀扶下艰难地走路，晨晨跑前跑后无微不至地照顾。许畅沉默了，愣在原地，满腔怒气瞬间化为悲凉。许畅质问自己，爱是什么？爱不就是照顾和陪伴吗？如果连照顾和陪伴都做不到，你凭什么说你爱他呢？许畅没有得到答案，他回到了属于他的大西北，继续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情别走丢，在这四季如春的冬天回眸，在这如诗如醉的冬天里吹白了头，那个爱着至尊宝的紫霞也忘了春秋，那个一起唱着永不飘散的故事还有，那个冬天路过所有。
2年之后，苏雨和晨晨结婚，我们这些当年的好朋友都收到了请柬。很多朋友因为请不了假，路途太遥远，老婆生孩子来不了。我原本也不太想去，直到我接到许畅从大西北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打来的电话。许畅在电话里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许�畅说，苏雨真的在30岁之前嫁出去了，可怜了那个年少无知的我。我有些疑惑，问他，你这大老远赶回来参加前女友的婚礼有意思吗？这不是找虐吗？许畅说，我就是回来找虐的。婚礼上，在许畅的脑海中，情侣之间低智商的对话再一次响起。要是以后你不跟我结婚怎么办？不可能。假如你就是没有娶我呢？不存在这个假如。许畅，你以后要是不娶我，我就嫁给别人， 而且你还要参加我的婚礼，在我婚礼上你还要亲吻我的伴娘，到时候我得找个男人当伴娘，最好还是个胖子。你还要穿着海绵宝宝的内裤在婚礼现场裸奔，高喊着苏云祝你幸福，太狠了吧。你要是娶我不就没事了，你非我不嫁，我非你不娶啊。
还有
许畅灌了几口洋河大曲，跌跌撞撞地冲到台上看了苏雨一眼，然后飞身扑到作为伴娘的男胖子身上，如同两颗彗星相撞，胖子应声倒地，许畅压在胖子身上劈头盖脸地亲了下去。紧接着许畅从男伴娘身上爬起来，走到苏雨面前，在所有人都没有缓过神来的时候，对着苏雨说，苏雨祝你幸福。不等苏雨回应，许畅就绕着场子像个神经病一样的奔跑起来，边跑边脱自己的衣裳，很快把自己脱得只剩下一条内裤，内裤上海绵宝宝，笑得风生水起。许畅边跑边喊，苏雨祝你幸福，苏雨祝你幸福。苏雨泣不成声，全世界都是许畅从灵魂里喊出来的声音，苏雨祝你幸福，苏雨祝你幸福。
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许畅遵守了这个无厘头的约定。
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
我们在生命中爱上一些人，却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未必能走到一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爱，其实也没有什么能妨碍我们去爱，只是有些爱也许注定要成为回忆，注定要放在心底。轰轰烈烈的爱过之后失去，总比从来没有爱过要好。祝那些在人生路上被我们辜负的、辜负我们的好姑娘，每一天都阳光普照，每一晚都睡眠充足，将来老了给孩子们讲故事的时候，也把我们都变成故事里的人。
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气，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主题，他会有多幸运。青春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随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闪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气，你张开了双眼，遇
见你的注定。会有多幸运。